上回书给您说到了宁采臣住在这个古庙，碰上了一位燕赤霞燕先生。人家这个言谈举止说话呀，让这位宁采臣呢有点啊猫不着头脑。宁采臣一想，得了，我也别想他了，我睡觉吧。躺在这儿他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折跟头。猛然间就听见后窗户那儿有声响，感情啊有人说话。他踩着这个砖头，扒着这个后窗户，掂着这个脚，他往外看。一看呢，是三位女人，一个呀60多岁老婆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还有一个姑娘。怎么是姑娘呢？她梳着爪髻呀。那年来讲，姑娘都梳着爪髻，不开脸儿。一开脸一盘头，那就是妇女了。他也闹不清这三个人是什么辈儿，都喊呢这老婆叫姥姥。他心里话说啊，可能是啊家务事，抬杠拌嘴。我看这干嘛呀？我干脆睡觉吧。他躺在这儿啊，刚一这迷糊，也就是啊有一顿饭的功夫，猛然间这院子里面呜。刮起了一阵大风啊，紧接着就听见这门轴一响啊，感情这门呢让这风给刮开了。到这阵宁采臣想起来了，坏了，我没插门，哪怕我拿个树枝子把这门顶上都成啊，还真怎么回事啊。宁采臣一咕噜身啊，他坐起来了。他刚坐起来想插这门呢，但只见门前呢月光下影子一闪，进来一个人，可把宁采臣吓了一跳，赶忙站起身来，借着这个月光龙眼神观瞧。但只见一位啊16、17的姑娘，她穿着一身啊花绸的衣裳，乌黑的青丝啊梳着爪髻，细眉大眼，有红似白的脸儿，显得十分的俊俏，叫人一看呢就觉得洒脱透了。这个采臣仔细的端详着她，心里话想，这谁啊啊，深更半夜的闯进我屋，我这干嘛啊？这一阵儿赶忙的就问，哇，你谁啊？我问你要干什么呀？但只见这姑娘轻轻飘飘的向前走了几步，笑了笑，是我，宁先生，您刚才不是看见我就住在您的后院吗？啊，这个宁采臣一听可就一愣了。心里话说，哎呦，不好，刚才我偷听让人给瞧见了。嗨，你说这是怎么说的？哎呀，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宁啊？想到这儿，采臣呢怕一时想不起来，保不齐要是熟人呢。可是这个宁采臣这心里头啊又想什么呀，怕人家说呀宁采臣呢偷听窗户根不正派。你想，男子汉大丈夫有听窗户根的吗？这紧着又问，问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，姑娘？人家姑娘啊乐了，哎，不知啊您是不是听说过，反正啊我是听姥姥说的，先前呢我爷爷和您爷爷呀两家是街坊。哦，这个采臣一听这个话，心里说，保不齐也许是自己的老辈儿和人家是邻居。想到这儿，他一听姑娘这个话，就把这口气啊缓和下来了。姑娘，那你深更半夜的到我屋来，你要做什么呀？这姑娘啊嫣然一笑，羞羞答答的掩住了半脸脸啊。姥姥啊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谢谢你一家关照，姑娘深更半夜你我多有不便，小姐请回，有话咱明天再说。是这个姑娘说了一个是这，可是姑娘没动声。这宁采臣一看，怎么了？这宁采臣但见姑娘神色慌乱，所以说他就问了一句怎么了。可是这姑娘吭着半天啊，这又才说，宁先生，那您一个人住在这儿， 您就不害怕吗？这宁采臣一听啊，不好，您听出来这话这意思了，说个粗语啊，俗话，这就有点啊钩子的意思。到这阵宁采臣一听啊，姑娘啊，皎皎日月，朗朗乾坤，我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还是请姑娘出去吧。可是这姑娘没动窝，眼泪下来了，一边啊抽泣啊，一边看着宁采臣。到了这阵宁采臣一看，哎呦，坏了，怎么意思？慌了神了。他为什么慌神呢？旁边住着燕赤霞，后院住着人家一家子人，倘若这个情景让别人看见啊，我掉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说听众朋友们，一听到这儿，人家就说了，说你这王传林啊，说书啊，真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你们说这个书啊就没凭没据，你们说这个书啊就没道理，这个还怕人家看见吗？不对，年月不一样，那是封建帝制年月，不像现在。现在啊，有这个小伙子要碰上这么一个貌美的姑娘，深更半夜独闯自己房间，求之不得。可那年也不成啊，您琢磨琢磨，宁采臣想什么？你这年岁，我这年纪啊，有个会说的，可有个不会听的。四门贴告示，我这还有不识字的呢，回头一说出去，我掉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，我得顾及脸面呢。故此到了这一阵啊，宁采臣呢急得一身汗，轰吧怕他哭得更厉害，你说喊吧怕惊动了邻居，那更不合适了。想到这儿，只好耐着性子问道，姑娘，我让你走，我说你怎么反倒哭起来了？这姑娘啊眨了眨眼泪，可是啊破涕为笑。有件事情啊，宁先生您是不知道，算命先生说了，我的命运不济，非得啊浙江宁家公子啊不嫁，白天姥姥见了您来啊，就让我呀照顾公子，成其好事，然后啊姑娘这么一说，宁采臣火了，心里话说，我上有老母高堂，下有病妻在床，你们这准是听了我街坊传来的消息，想趁着我妻子病重毁我名誉，败坏我家庭，嘿，破坏和谐社会。那年有这词儿吗？你甭管有没有，反正宁采臣是这么想的，我岂能容许啊。到了这一阵，宁采臣把这脸一耷了下来，横眉立目，高声喝道，住了口，话要唱，听你这番话足见你们家的门风啊。姑娘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不是那寻花问柳之辈啊，姑娘，我不是演员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不会找你，你小小年纪可别不走正道啊，我念你年小，赶快给我离开，如若不然，我就说这我就宁采臣一撸这袖子，扬起拳来，他那意思我吓唬吓唬你，哪成想啊，他这胳膊呀反被这女子啊给抱住了，可怜巴巴的哀求道，宁先生，我求求您了，现在深更半夜的，别人不会知道，你我咱就是那意思，你我咱就成起好事。宁采臣到这阵眉毛一竖，用这胳膊一甩呀，哼，岂有此理，赶快给我走开，不然的话采臣我要喊了，隔壁我可告诉你就有人，我要喊他出来一同抓你，咱们就报110。有110吗？啊，那年虽然说没有110，宁采臣的意思咱可都见官。说他这么一喊，这姑娘没了辙了，赶忙就说，宁先生，宁先生，您别喊别喊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说完了倒退几步啊，刚扭头要走，突然一想啊，这姑娘一撤身啊又回来了，宁先生，您既然不乐意，那就不强求了，只是宁先生，我跟您说，我们祖辈啊都是街坊，姥姥啊让我带来点盘缠， 一定请先生不要推脱。说了这个话，这个姑娘从这个衣襟的下面掏出啊亮晶晶的一锭黄金。
这可了不得，那年来讲一般的都使银子，这一锭金子至少是五两，一般到十两。金子没有大的，您比方说五十两的那是元宝，可是元宝是银的，这金子它沉，
把这锭金子可就搁在这席上了。宁采臣一看，心里话说：“我人穷志不短呐，这等不义之财，我不能要。”想到这儿，他说了一声：“谢谢你们好意吧。”说着这个话，他拿起这锭金子，他也没递给姑娘。那年讲究男女授受不亲，他一甩手啊，就扔在院子里。这个姑娘一看此举，又吃一惊。姑娘臊了个满脸通红，退出门外，拾起这金子，头也没回，捂着脸呢，是仓皇而逃。说这姑娘走了，
宁采臣喘了一口大气，躺下，躺不下了，睡不着了，坐在这儿倚着这个墙。就坐在这个草帘子想半天，可是他也有点困，因为什么呢？劳累一天了，就这么半躺半卧的迷迷糊糊。哎，天哪，快亮了，这院子里头略微的有点动静啊，可就醒了。一听啊，感情是隔壁啊锁门的声音。这个采臣呢，赶忙啊就站起来了，出的门来一瞧，是燕先生燕赤霞。这一天燕先生啊还起得特别早，一见面道了一声：“
哈，早啊。”我说：“宁先生，晚上见。”
没说别的话，就这么几个字，再没说什么，扭向回头啊可就走了。说宁采臣这阵儿起来找到那个池塘，洗了把脸，清醒清醒。宁采臣这一上午进城办事，吃过晌午饭咱们不提，可就赶回这个寺庙。刚啊坐在这个屋里头啊，他买了一本书，跟这屋里啊看书，就听这院子里头有人说话。他放下这书本啊出来一瞧啊，哎呦，这院子里啊进来两个人，一个是青衣小帽啊，一看像一个家丁，担着书箱，还有一位啊公子，二十多岁，纹身金，纹身服，纹身长，五官端正，这个脑门上呢有一块美玉，大概是有功名。过去来讲，有功名的像秀才啊、举人呐、啊，那个纹身巾上面都得有一块美玉，都是念书之人呐、啊。这阵儿采臣呢、啊，可就走过来了，一抱拳，冲着这二十多岁的这位公子：“这位仁兄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人家啊，可就说话了，上下一打量宁采臣：“
嗨，
别提了。”我们从兰溪来啊，是到这儿赶考的。
嘿，真他妈倒霉啊！进了金花城一瞧啊，店里都住满了人了。我们啊就想到青楼、青楼、红楼啊混几天，没成想啊，连那窑子里都住满了客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到这儿来。看这庙里头，哎，这房子还挺多，打算借宿。可这地方嘛太脏了，这怎么住啊？
这宁采臣一听这个主说话，您琢磨琢磨，老几位这一嘴的炉灰渣子也不是好人。可是宁采臣呢也没太挑人家，常言道的好啊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世上的人形形色色，什么人没有啊。这阵啊宁采臣可就说话了：“哎，这个不妨，您要是乐意住的话呢，我帮您啊收拾收拾房子，咱们呢也好啊做个伴儿。”
哎呀，那好极了。说着这个话，采臣呢挺热情，就帮着打扫出来呀、啊、一间空房。这位啊兰溪生啊，看来啊家里很趁钱，他是兰溪人，原文上啊没给他姓氏，咱们呢也尊重蒲松龄老先生，因为过去来讲啊年轻的书生，咱们呢就叫他生，再加上他那个县名是兰溪，咱们呢这么着就叫兰溪生。
这个兰溪生看来家里头是很趁钱，因为什么呢？借宿嘛，要按说凑合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不，他打发这个家丁啊出去了。他呀，把这个青衣小帽的家丁啊叫过来，我让来，哎，过来过来，怎么着？公子爷，您说，去拿钱啊，别废话，到金华城里头，赶紧的，给我雇辆车。哦，怎么着？您要铺板，要桌子啊，回头啊再买些个酒菜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行行行，听着，连被褥都要新的啊，别给我买那黑心棉的，哎，您放心吧，我给您置办去。您琢磨琢磨，这能没钱吗？要没钱能这样吗？您像那燕赤霞也好，这个宁采臣也好，就是铺点草帘子上面来领席就完了，可是人家不去，买铺板买被褥。这个家丁去了，很快前阳奴备守一家当行人，有钱好办事儿。到了这个金华城里头，雇了一辆车，多多的给钱，把这些个东西啊置办齐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甭打听，你跟那个拉车的赶车的一说，说哪哈卖被褥，那得了，我领您去吧。哪哈有大饭庄子，我们订一桌酒席，得了，您跟我走吧。这一下午把这车包下来，最后一算这车钱，多多的给，那谁不乐意跟你干活？简短接说，把这个酒饭菜摆过来之后，排场排场，并且啊，请这宁采臣一块吃。力邀宁采臣，得了，我说宁兄来吧，咱们既然认识啊，又住在一起，咱们这是缘分，得了，咱们喝个小酒聊聊天。可是宁采臣呢微微一乐，哈，不去了，我这儿也用过了，我想看看书。再三的邀请，宁采臣不去，人家也就不可勉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燕赤霞燕生啊也就回来了。这个宁采臣在院子里头啊，就跟这个燕生说，我说燕兄你回来啊，我回来了。你看啊，咱们这儿又来了位邻居，他是兰溪人，也是来此啊借宿的。兰溪生在这听见了，可就出来了，哈哈大笑一抱拳，哎呀，原来是燕先生，有礼了，有礼了。说着这个话一抱拳，一晃这脑袋，他有点黄掉嘴啊，油腔滑调。燕赤霞看了看他，敷衍了几句啊，可就进了屋了。采臣感觉到这个燕赤霞燕生啊，对这新来的这位兰溪生啊态度啊有点冷淡，心里话说，人家跟你这么客气，你干嘛这样？这个宁采臣站在这儿，兰溪生啊隔着这个门呢、啊、叫这个燕赤霞，我说燕兄得了，我这儿有酒有菜啊，我是天宝楼叫的一桌酒席，咱们连这个宁兄咱们一块儿怎么着喝点酒啊。人家在那屋里也没出来，要像这个你不得出来吗？啊，不去了，我已经吃过了，偏过您了，这样也算个人情了、啊、感觉没有。燕赤霞就在里头来了一句，不去了，我要睡觉了啊，就愣这么给回绝了。所以说这宁采臣也就不好说什么了，各自回到自己房中啊，可就安歇了。这个宁采臣昨天晚上他没睡好，今天上午又很累，所以说他一挨着枕头啊就睡到大天亮。起来之后漱口洗脸出来一看，这个燕生那个门呢早已然上了锁了。可就听见兰溪生那屋里他家丁说话，公子爷，哈，公子爷起来吧，天不早了，这不是还有事进城吗？咱们在这儿呢略微的给您交代一句，这个宁采臣呢、啊、住的是一间房，这个燕赤霞呢住的也是一间房，因为他们这个大殿呢是坐北朝南，东西两边全是厢房，过去来讲啊都是和尚们住宿或者是香客住宿，他这个房子都是连着的。这个兰溪生跟这个家丁俩人一来了这么一个排上呢，他住的是个礼拜间，也是啊跟这宁采臣他们一拉溜在东边。这个家丁啊就喊这个兰溪生，兰溪生啊住在里面， 外面是这个家丁。这个家丁啊，在这个外屋啊，也是搭上铺板，这么睡着觉。吃这个饭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外间屋。顶到睡觉的时候，蓝西生啊，进在里面。这只家丁就喊，这个宁采臣可就听见了。我说公子爷，天不早了，赶紧的吧，咱还得进城了。我说您醒醒，您醒醒。这个宁采臣可就听见了，这个声音啊是打里屋啊出来的。猛然之间，这个家丁啊这声音可就变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这公子爷你怎么了？公子爷你醒醒，你可别吓我啊，公子爷。宁先生哎。
这个家丁一喊宁采臣，宁采臣一听赶忙啊就进了屋了。进了屋之后，他一看这个家丁，好，脸色煞白，都没了人色了，六神无主啊，看着这个宁采臣啊，宁先生这话都不连了句了。宁采臣一看，我说怎么的了管家哥，他不是，你看我们公子爷这是怎么了。这人宁采臣抢上一步，来在了这个铺板这儿，他是搭着铺板啊睡觉啊。到了这跟前一看，蓝西生啊脸色灰白，嘴唇发青。他过去之后，他拿手这一推啊，呼之不言，叫之不语。宁采臣这心里他就咯噔一下子，赶紧啊用这手啊拿这个手背，他探蓝西生的这个鼻息，看看啊还有没有气儿，一捂这鼻孔，感情啊一点声息都没有了。这阵宁采臣这心子噔噔噔噔直跳，赶紧的就猫胸口一猫啊，这心也不跳了。宁采臣赶紧的把这蓝西生的左手攥过来啊，他一耗这脉呀、啊、一点脉搏的跳动没有，感情蓝西生啊这人是绝气身亡。